What's happening, mate? 欢迎收听 Excuse 英国腔。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The next station is Excuse 英国腔。Change here for more unique and diverse interviews.
本集由 Mamas and Papas 赞助播出。
那即使说有些伦敦市中心里面比较店比较小的餐厅或咖啡厅，它或许高脚椅或者餐椅没有备足那么齐全的话，它也会特地帮你安排在稍微宽敞一点的位置，然后让你的推车可以直接推放在那个餐桌或桌子的旁边。所以整个社会前提是说，他们对小孩的容忍度、包容度很高，所以我才会说体验到很大的感受是，其实英国的餐厅每一间都可以是亲子餐厅。
Hi Ting， 常在你的人妻伦敦习作部的脸书粉丝页上读到你很多分享生活，从到英国当志工、求学、成家立业到升职，你的文字让很多在英国生活的大家都很有感。在你的记录下，很多你的粉丝也随着小吐司和小可颂的成长，一起用家庭的视角来认识英国社会。我也是刚当爸爸，虽然人生在台湾，国情很不一样，但现在世界的观念交流是很频繁，台湾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也特别可以感受到很多新一代的爸妈在带小孩子上面也更有付出。今天我们就想请Ting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所经历到的英国教养与生活方式，还有如果在台湾也希望用英国的方式来带小孩， Ting 有无推荐的一些产品。首先 Ting 要不要跟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
嗨，嘉佑还有各位 Excuse 英国腔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先恭喜嘉佑跟太太刚升格成热腾腾的爸妈，恭喜恭喜
谢谢。
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有机会呢可以接受嘉佑的邀请，在 Excuse 英国腔里面跟大家一起聊聊英国的育儿文化还有生活方式。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一次，因为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接受以男性角度主持人的访问，甚至之前在脸书的一些连线直播啊，或者是之前很风靡的这个 Clubhouse， 我都没有，好像没有机会跟任何爸爸的角度来聊聊英国的这些就是教养方式啊，或是育儿的文化。所以我其实还蛮期待今天跟你的这个分享一个英国的很不一样的现象就是英国的假日早上通常呢在公园啊、超市啊还是咖啡厅都是看到爸爸的身影，就是很多爸爸他们都会独立自己在假日的早晨然后遛小孩。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还蛮有趣可以现在就跟你分享，然后相信你也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好爸爸方向进行这样
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不是爸爸的身份，那我就有感觉到说好像在带小孩分工上面并没有很明显妈妈跟爸爸的区别，虽然说这种观察不见得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但是就是一种爸爸带小孩出门好像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在我们开始之前，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知道说你现在住在英国，可是你跟英国的这个缘分可不可以稍微跟我们谈一下呢？
我来英国其实最早以前的一个机缘是我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我有那时候就有一个叫 gap year 的一年，我办了休学，然后是来英国，然后参加他们的志工服务的一个项目。所以那一年里其实我是用算是旅行者跟服务者的态度在英国体验生活。那一年给我的文化冲击还有当然也种下了我心中就是一个种子，就是说，我有一天有机会我要回来英国念书。那因为我就读的相关行业就是艺术跟设计嘛，在英国这方面他们的很多机会也好，或者是他们深厚的艺术设计的底子，那在我 大学毕业完之后工作完，我就决定我想要来英国念书。那念书完之后就想不到08年来英国念书。那时候其实选英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一年就可以拿到硕士，然后回去台湾之后我可以获得一个很不错的升迁工作机会。就想不到从08年就一路一直待到现在，已经迈入要第13年了嘛。然后就跟先生，我先生也是台湾人，但是我们是在英国才认识，然后就留下来工作，然后结婚，然后生了孩子。
哇，所以你看这真的是很有缘分，就是因为英国的关系，然后就在这边定居，有了小孩子。这样我知道你好像在过去就是一开始在这个英国的 生活，就是你曾经也经历过一些低潮，对不对？因为我记得你的部落格有提到说，刚开始可能生小孩，在一个都没有自己家族的帮忙之下，就开始经营了你现在很知名的人妻伦敦习作部的粉丝专业，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粉丝专业的一些内容吗？
好，我先说没有知名啦，但是
有
啊、
哦，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观察，然后也很多真的是干货可以让大家看到。
哦，谢谢。但是应该说这个起源是说，我其实一开始在刚结完婚之后，我那时候辞掉了我手边的工作，然后先想要把身体养好，因为你知道做设计啊这个行业的，其实你长期的熬夜啊，然后身体其实还蛮需要先有一个备孕的这个期间，所以那时候我先把我手头的工作然后辞掉，专心养身体，然后同时就我都一直在帮台湾的 Shopping Design 的设计杂志写英国这边的外稿。可是后来因为就很顺利，应该也不能说先很顺利的怀了宝宝，可是也很不顺利的经历了第一次流产的这个经历。那时候真的让我非常的低潮，觉得啊为什么会是我啊，然后我是有做错什么事情啊，就很多的自责，然后一直走不太出来这样。然后所以我先生那时候他就鼓励我说，刚好那时候也是脸书的粉丝页刚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有这个平台出现，然后所以我先生就鼓励我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在类似粉丝页的上面，然后写一些你想要分享的东西，然后也会强迫自己出去多走走看一看，所以那时候才有了这个粉丝页的开始。那一开始其实就只是很单纯的在书写自己看到的东西，然后分散自己因为流产而容易陷入低潮的这个困境里面。对，那想不到就一路就写到现在后来也很顺利的怀了老大，然后哥哥跟妹妹，那小土司现在也已经8岁，然后妹妹现在已经5岁。
其实今天这个访谈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能有机会听到您来分享你在从求学过程这样子一个单身的身份转到母亲的身份，然后两个孩子又已经相对有点成熟的这个阶段，你一定看到英国的社会的不同的角落。因为我相信从单身的角度去看一个城市跟一个比如说公共空间或者是私人空间，跟你要带小孩注意他们的一大堆生活的细节一定很不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过去的这些有趣的故事？
我真的就像你说的，我很感谢有小孩的诞生，因为虽然说在我成为母亲以前，在英国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的角色在这个异乡城市里生活着，但是也是因为孩子的诞生，我透过自己全职的陪伴他们长大，好像仿佛我自己重新过了一次童年之外，我也透过他们就是小孩的角度，然后更贴近的去认识了英国这边的很不一样的比如说育儿的文化，或是像你刚刚说到会去观察到很不一样的公共空间的角度。然后我觉得经营这个粉丝页或是部落格也有一个我很大的个人的收获，是我也透过了这个好像说网络的世界里认识了很多世界各地其他也是身为在海外的妈妈。因为在之前其实 我怀孕的时候并不认识这边的很多台湾人有在英国生产的经验。那时候其实我还蛮无助的，因为很多比如说虽然英文你可能有学习过，但是我学习的可能都是一些设计啊艺术相关的词汇。可是当你成为妈妈之后，你光妈妈手册或者是说你要做产检，就很多的新的字汇是医
学的名词啊，
对，都不认识。所以那时候我也会在部落格上面记录很多我当下遇到的我不熟悉的状况，或者是说我在英国生产的时候的经验。然后比如说很多人很好奇的就是水中生产的过程啊，或者是说我的妈妈从台湾来英国海外要怎么帮孩子坐月子。就是在记录的同时，我收到更多的回馈，是可以好像无形中也帮助到很多同样在海外或是无后援的妈妈，
单打独斗的，
大家就是有一个很强的互相鼓励的一个原
因，凝聚力这样子形
成。对对对，嗯。然后像你刚刚提到的设计的话，我觉得相信因为我现在孩子已经比较大了，可是其实我跟现在或许有些听众或是像家用你是新手，就是很新的爸爸或是新手妈妈，就相信在前一两年的我并不是这么的好像像现在可以很轻松的去谈曾经以前经历过的一些当下你可能会觉得很辛苦的事情。所以我其实也是花了一些时间，然后才慢慢的重新从妈妈的这个角色然后调整到找回我原本以前的兴趣。所以其实当后来成为就是全职妈妈又是异乡无后援，有没有，你还蛮重要一直支持我到现在，是因为我都没有一直就是我不会放弃我很喜欢的兴趣跟我喜欢的设计。所以也是因为这些事情，然后加上住在英国这个地方有很多很新鲜的事物，会一直勾起我的好奇心，让我有保持这个比如说我很喜欢摄影或是看一些有趣的设计啊展览，或是像我刚刚提到可能陪着小孩长大，你可以看着说英国这边的小孩他们可能使用什么东西，或是妈妈他们可能是如何的带小朋友，那这些好奇心想要学习刚好跟我的兴趣有连结的一些关系，变成说我日后比如说有一些厂商他们需要找我帮忙做一些联名合作的商品，比如说之前最早以前是澳洲的一个婴幼品牌，他们需要设计儿童的学习水壶，可能需要有一些限定的款式在台湾。那时候我很幸运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透过我自己的经验给予他们一些新的想法在里面。然后近期的话可能是我跟英国的有一个本地他们这里的皮革品牌叫 Vera Vera， 然后他们也是第一次找妈妈的角色的人，然后来帮他们设计一些是以母亲的角度然后跟适合妈妈的实用性，然后帮他们设计联名的包包。那推出之后其实回响蛮大，因为他们原本是走比较文青潮牌年轻人的设计，只是说刚刚好也是透过成为妈妈这个角色，然后我才能把一些我的生活的经验然后套入到我所喜欢的工作嘛里面这样。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棒耶，从自己的兴趣跟自己人生进到下个阶段做个连结，融入到你的生活，进而去帮助周围遇到同样状况的人。那我有看到你很多文章都非常的精彩，那我今天就想要提几个蛮主要的这个题目来跟你讨论。像你之前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说要用音乐来丰富孩子的生命，然后你也说就是在英国，我相信大家去过英国都知道有非常多的艺文活动啊音乐活动都可以让一般人参加，但是你这个文章提到的是说你看到的是亲子都可以参与的这些活动其实是非常的多，那你甚至还有提到一个叫做 baby concert， 就是宝宝音乐会这种概念。像我自己在英国就真的没有机会去想象说 我如果看到这样子的活动我会去参加。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在英国社会里面给这些孩童音乐熏陶上面有没有哪些很特别的地方是可以让我们在台湾来认识。
在英国他们真的对小孩很友善，而且这个友善不是说好像只是公园里面有儿童的设施，而是他们竟然有非常多是针对一岁以下宝宝 baby 婴儿所设计的课程或是一些 playgroup。 我家两个小朋友前前后后参加过的相关活动至少算一算应该也有二十几种。这二十几种不是说是私人机构举办或者是说幼儿园，而是还包含了说政府机关他们成立的比如说 Children Center 里面，或者是政府的图书馆都会固定有比如说儿歌时间，然后教会团体的周间也都会举办很多 playgroup，或是有些慈善机构也会有推出这样子各种适合，我现在说的是宝宝，就是 baby 零还不会走路的这个阶段。因为我知道台湾其实现在还蛮多是给提供儿童，但是我们这边讨论的儿童好像大多是给两岁啊三岁以后的环境。那英国这边我真的还蛮讶异，跟我妈妈来英国帮我坐月子的时候他也很赞叹这一点，就是他在台湾很少听过是有专门针对给婴儿宝宝的课程。那这些参加过的经验我觉得很重要的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像我你说的那篇文章用音乐丰富孩子的生命，就是所有的这些 playgroup 里面他们都离不开音乐。就比如说他们会用儿歌的方式，用很自然的方式然后进行亲子之间的互动，透过儿歌的方式让小朋友来学习语言。所以他们不管是怎么样的课程，或是你会很好奇说小婴儿都还不会说话，就是可以怎么用儿歌啊或是音乐来引导小宝宝。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这些带活动的老师他就算对着只有一个月大的婴儿，他们都是甚至用唱歌的方式来代替讲话。然后比如说呢，从其实家佑你在现在就可以，虽然你的宝宝现在可能只有两个月左右嘛，可是你已经可以试着用唱歌的方式跟他聊天，虽然他还不会回应你，但是其实他的小脑袋瓜都已经开始会很专心的想要听你跟他说话。就你想嘛，在太太怀孕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会说抬脚抬脚，可是很多人反而会忽略说其实生出来以后那零个月到六个月之间他虽然反应互动还没有那么多，可是其实他们也是都在学习。所以比如说最简单的好了，他们比如说 playgroup 的开始或是一些课程，小婴儿他们可能就会用唱歌的方式唱 hello 啊，怎么大家好啊，然后或是说结束完稍微大一点可能会爬了，他们就要鼓励孩子可以收拾简单的 tidy up，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唱 tidy up 的歌，就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他们那时候我很好奇的问了其中一个老师，他说因为很多朗朗上口的儿歌他可以训练小 baby 的逻辑还有他们的语言智慧，然后是用很天然的方式，然后可能很多的儿歌里面他们会在搭配动作，那这些动作其实也是增加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的亲密感。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和音乐很有趣的我的发现这样。然后比如说更不用提说我刚刚有说过很多英国公立的一些图书馆它都会有一些免费的儿歌畅游时间，那通常一个礼拜有些地方会可能一个礼拜有两次或是三次，然后一次大概会有三十分钟，然后就是让小朋友那三十分钟都在唱儿歌，或是Children Center 里面也是，
对，
还有甚至像我们参加过宝宝的按摩课啊，那个 Baby Massage Baby 的瑜伽课都是跟儿歌的 就是 follow 着
就是都是用唱歌的方式去，
对，
这些都是公家提供的，好棒，
对，大部分都公家的，当然也更多私人的，很多私人的提供会人更少这样子，其实就是很自然的方式让音乐融入到孩子的生活里面。接着我们可以来聊就是我说的那个刚刚提过很特别的宝宝音乐会，就是音乐会通常说我们印象可能是说台湾有一些音乐会是让小朋友啊可以应该这样说，我们刚前面聊的这些音乐可能会比较像是大家原本心里想的所谓的宝宝音乐会，就是以儿歌为主然后来表演的，但我这边聊的宝宝音乐会它是真正的请知名的一些音乐演奏家，然后他们正式的在舞台前面表演，
是
可是呢来参加的人呢都是就是带小婴儿小宝宝来，所以就是它很有趣。我第一次参加，很大的冲击点是我原本想象的可能就比较像是我刚刚比较稍早谈的这些好像唱歌轻松，但这是以儿歌为主，但是我今天要介绍这个宝宝音乐会，它是请真的演奏家，然后很演奏很正式的曲目，不是儿歌的音乐，然后可能会在通常他们会租借教堂，然后会有各种乐器，有很多甚至我以前都没看过的一些很特殊的乐器来表演。那这个音乐会它很棒的一点是因为就是试想一下，可能你现在刚刚有宝宝，可能那个体会感比较没那么强烈，就比如说像以前孩子小的时候，你可能很久很久都没有机会去听一场就是正式的演奏会，或者是甚至看一场电影，或是说看一个表演。那可能在单身以前我都会笑称说我是文青挂的妈妈，但是事实上等你有孩子之后就真的很难说，
是
除非说有人帮你带小孩，但是因为在英国我们没有后援，是不可能有人帮你你可以安心交给他帮忙看小孩，然后你们夫妻出去听一场正式的演奏会。所以这个 baby concert 在英国尤其伦敦，其他城市因为我没居住不是太清楚，但是起码说在伦敦这边它很流行，是因为它是一个正式的表演，可是因为大家都是带着小婴儿来或是小小孩，因为如果已经学龄的话，你已经去上学了，爸妈就不需要再来参加这个了嘛，所以过去参加的人都是宝宝很小的小孩，所以他就好像说大家约好了，我们今天一起都带会吵闹的宝宝来参加听一场正式的演奏会。所以有这个前提在的时候，即使小孩哭了你都不用担心害怕，因为隔壁的小孩可能也
在
哭对，所以你可能就很没有压力的自己可以很享受这个音乐。那这些专业的演奏人员他们也不会因为小孩哭被打扰然后就是好像摆臭脸，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今天来表演的对象嘛。 对然后
该不会还跟台下有互动吧，跟宝宝
会当然在最后前面都没有，因为它就是一场正式的演奏会但是比如说你可能会看到就是旁边就有一个妈妈哺乳一拉开就开始在喂奶然后或者是有些妈妈会自备那个 blanket毯子铺着，然后就让他的小孩在地上爬，或是可能刚学走路的突然从前面舞台冲过去，然后就其实是一个很友善，然后但是又很没压力，你又可以享受音乐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event， 这样子说。
哇，
对啊，所以
这个你说在伦敦是蛮常见的，对不对？不是说偶尔才一场这样。
没有，他有几个机构在 run 这个活动，因为英国的教堂很多嘛，所以他们会在每一个地区会轮着 每一个月一次，但是因为有好多教堂，所以如果你是来伦敦旅游，我之前有不少 followers 他们有带小孩来英国玩的时候，我都很强烈的推荐他们上网去 Google 一下他们来的期间，然后有哪些教堂有举办这个活动，然后他们真的带了小孩去参加，有去参加的朋友都跟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很震撼，然后
经验
对这个经验真的很特别，然后对小孩来说，因为他不像小时候我妈妈会常让我去听一些演奏会嘛，但我的印象是你还是得乖乖的坐在那里，那可能你七八岁以后比较好受控，你可以坐在那里超过一个小时，但对于小我们现在聊的都是针对 baby， 就是大概零到十二个月或是大概一两岁还没有进入幼儿园以前的这个阶段的孩子，所以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不一样，因为有了孩子我才能体验到这一块，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伦敦有在发生这些事情。
是诶 Tim， 那你会觉得，因为其实我们在谈小孩子的成长，在台湾常常都会说哦，这个现在到了该去学补习，学小提琴，学钢琴，或者是他可能一周学了好多才艺。那你刚刚讲就是这么小的小孩子，他是让他去享受音乐，他完全用音乐的方式来认识世界。那如果孩子再大了一点的时候，你在英国观察到的是大家会真的去学乐器吗？就是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吗？如果你比较台湾的成长背景跟英国你看到的，
应该说学音乐的孩子还是很多在英国。那我现在想比较想聊的是说，更多的是就是学乐器这件事情跟培养小孩喜欢音乐，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分开来的。那我自己成长的经验是，我小时候国小应该甚至大班以前吧，我的妈妈就送我去像那种音乐启蒙，什么朱宗庆打击或者什么雅马哈，然后学钢琴学了很久，然后又进了音乐班，但是那个对我来讲好像是训练一种才艺，一种学好像是补习的感觉，我自己的成长经验是这样。所以我记得我在国中毕业以后，虽然我高中有继续，就我国中念了音乐的管乐班，可是我高中虽然有去所谓的管乐班管乐的音乐社团，可是我好像就并不是很愉悦的在继续学这个音乐这件事。对，但是我发现在英国他们还是会让孩子去学音乐，但是更多的是培养他喜欢音乐的兴趣这件事情。因为其实音乐也不是像我们好像从小习惯在台湾的环境，或许现在已经不一样，因为毕竟我也就是年纪跟离开台湾好一阵子，可是我的感觉即使是在英国的华人社会，还是会就是小孩都会让他去学小提琴、钢琴还是长笛，就是好像不外乎好像只能选择这三个东西。可是在英国你可能看到的更多，他们可能会去上表演课，唱歌的课，就是 drama 课， drama 课里面会有 singing 啊、dancing， 就是他们是把它都有连串起来。那可能会有打击乐的课，或者是踢踏舞的课，就是好像这个音乐不太是像我小时候印象中是沦为补习的这个好像学乐器学才，
就是多元的体验，什么都让大家去尝试一下，不是说一定就要赶快跳到小提琴的这个领域这样。
对，然后像我自己现在孩子稍微比较大了，就是像哥哥已经八岁了，那我对他的期待，因为像他以前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会让他体验很多像我刚刚提过的很多音乐的课啊，或者是他喜欢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儿童的音乐的相关的玩具，你不怕他在小年纪小时候把它敲坏，那或是打鼓啊、铃铛，或是像很多课程里面他们也会在比如说像刚提到的宝宝音乐会的结束的时候，老师可能也会拿出很多 instruments， 各种比如说三角铁啊、 沙鸣啊，还是小铃鼓啊，还是什么木鱼，就是让小朋友去玩，但是他们这个阶段让他先培养的喜欢音乐这件事情。
对，
然后像我们刚聊到比如说英国很多的儿歌，就是好像跟我小时候学中文的儿歌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可能英文的儿歌里面很多它是跟就是数字大小或是甚至颜色还是空间关系有很多，所以我把它综合起来来说，就是让孩子们他们在真的是在玩，就是音乐这件事是玩。那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就是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每个小朋友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个性。就比如说我两个孩子虽然都是同个爸妈生的，同个家教同个环境成长，可是他们的性格很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家哥哥他很喜欢唱歌，然后他唱歌的音准就比妹妹也好非常的多，但是妹妹的拍子感就是她的节拍感又比哥哥好像比哥哥好一点。在他们小 baby 的时候培养，或是也不能说培养，就陪伴他们的这段路里面，我最开心的收获是说他们很喜欢，就他们听到音乐的时候他们会身体会摇摆，然后他们会很享受音乐这件事情，并不是说要培养他们成为音乐家然后才去接触音乐。有些我感觉是小时候可能爸妈是为了让你升学有加分的
目的导向的
目的，对，但是在这边我刻意的就舍弃我台湾小时候的很多成长的观念，然后试着融入他们的方式，我发现孩子的确是可能透过音乐或是这个律动当中还是唱歌词的当中也培养了一些逻辑，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是说可以让他们长大以后，就是当他离开我们以后他会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就当他伤心的时候他会想要借由音乐去抒发他的情感寄托，或者是他很开心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的愉快的哼出旋律。
对，
我觉得这个是还
比较
对我来说
带着走的，
对，是可以陪着他成长一辈子的一个目的。但当然或许我现在小孩只有8岁，我的心得是到这个地方，
是
那或许等他们18岁或15岁他们假设真的有想要走音乐这条路的话，那可能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又会不太一样。对
对，听其实你让我想到，因为其实在台湾我们都会看棒球，然后台湾的那个威廉波特就是世界的那种少棒赛，然后你就可以常看到台湾的小球员就是真的很会打，然后每次你就会看到没有美国队啊还是其他国家队就是感觉被台湾真的用电的，可是你回头看整个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台湾代表队在国外的表现，你就会发现好像有些地方怪怪的，好像到了成年之后整个技术水准或者说整个心态上面好像就在其他国家比较之下就有一点不同。我觉得这也跟你刚刚提到这个音乐熏陶当成是一个习惯生活的这种培养的这种调剂，其实就会影响到他成年之后就怎么样去认知这个世界。因为很多台湾的这些小球员他那时候技术当然可能就是高其他国家一等，因为大家都练打击练得很勤嘛，因为都很认真在练习，就可能跟你刚刚提到说你在伦敦也观察到有些人他们还是把小孩子送去学才艺，然后可能那时候音乐拉得很好，可是他不见得那么的喜欢，那他会不会很持久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又让我想到就是说如果生在台湾，那我们如果没有像英国这样子的资源的话呢，那也没有在家里就是我们自己可以提供给这些幼儿比如说让他适合接触音乐的这些产品呢，比如说他可以去弹一些东西，可是他就不会把它弄坏，因为毕竟这个年纪真的是摔摔打打的 有没有什么是你想到说就是专为幼儿设计然后可以让父母亲就是在家里就直接去让他们培养喜欢音乐的这个习惯？
这还蛮多的，因为像在英国他们很多有这种所谓叫同感玩具嘛，就是 sensory 开发他们的一些游戏，或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像宝宝音乐会结束或是有一些儿童的课程，他们就会准备一些安全设计过，然后因为口腔期的孩子都坐落在就是 baby 时期嘛，那以前可能在早期的孩子就可能我们自己小时候还没有这么幸福，就是可能家里丢个筷子啊，还是丢个汤匙，你就在那边敲敲敲，那你可能还会被骂，有没有？就是没有规矩乱敲。但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幸福，比如说我两个小孩，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 BTOY， 他们有出一系列的这类型的玩具，那它的设计就是颜色很吸引孩子，可是他们使用的材质你也不怕口腔期的孩子去咬它的时候可能会剥落啊，或者是吃到不好的那些塑料。那现在的玩具真的很厉害，就是得了很多的奖项，就是因为他们考虑了不管是在生理需求或是心理影响上。那我记得他们那时候最喜欢的通常都是可以敲打的东西，那因为敲打的过程中他的情绪就不要觉得很好笑，小 baby 他也是有情绪，他只是不会说话就是宝宝有苦只是他说不出，所以其实敲东西的玩具他们很喜欢。然后比如说他们那个 BTOY 有一个什么打击乐团，就是那个玩具它是一个鼓，那鼓的同时里面就会有各种的手摇铃啊、铃铛啊、铃鼓啊，或是英国很流行一种像一个鸡蛋的形状，但是里面是沙子或者是小绿豆，那些沙沙沙的声音就是其实可以让宝宝的情绪稳定下来，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就是有些人是会用空瓶子然后装一些米或者是我刚刚说的绿豆然后放在里面然后你就轻轻的
蛮疗愈的，
对对，轻轻的然后在小宝宝的耳朵旁边然后或者是在他的眼睛前面，你也可以加一点彩色的小珠珠在里面，然后但记得要把空瓶子锁紧。可是应该说现在的宝宝很幸运，就是因为你可以直接买现成人家做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很多产品他们是可以结合了音乐然后触感还有颜色的刺激让孩子的五感都可以得到满足，这跟以前我们可能什么都要靠自己做的时候
对
的年代很不一样。
是真的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应该说是市场上的产品就不一样。
对，
也让我想到当新手爸妈会遇到很多全新的情境，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就是哎，我要怎么样让他喜欢音乐，你不太可能用大人的方式去直接给他，你要必须从他的生理跟心理需求出发，然后哪些是能够适合他的。那这也包含到我们有时候也会带孩子出去，刚刚有提到说去音乐会，那如果说台湾也有这样的那当然超棒的，可是如果说更一天中更容易遇到的状况就是用餐，我们都知道用餐不外乎就是去餐厅，如果说在家里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去外面像我现在就遇到了，我要带他去我要考量到哎，他会不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坐在餐厅的椅子上，或者说这个餐厅会不会太吵不适合他等等的，就是所有的都是重新去考量这样子。那你也有分享过在英国你看到那些妈妈是怎么样带孩子外出用餐，那你也特别有点出很多很有趣的这些差别，你说的是英国其实处处都是亲子餐厅，其实在台湾也常常听到有亲子餐厅，可是相对还是少数。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用那样子视角去看英国，你同时也有回台湾，你看到的台湾的亲子餐厅跟英国有没有根本上的差异？
你刚刚聊到这个，我之前在部落格分享过的，比如说英国处处是亲子餐厅这件事，是就是因为我孩子两个人他们每各满一岁的时候我们会回台湾嘛。那时候回台湾我很讶异的是，朋友有小孩大家要约，就是约去亲子餐厅。那我不可否认台湾的亲子餐厅做的真的超棒的，就是会有小孩可以玩的地方，然后而且设计的超干净的，然后甚至还可以玩沙，然后沙可能又是很干净的，什么决明子不怕小朋友吞进去，然后也会有各种就是可以刺激宝宝的玩具，然后家长又可以吃，就是分开来然后在另外一区可以享受吃饭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空间是对我来讲是很不一样的体验。那也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就觉得很好奇，为什么我的朋友不跟我要带孩子或他要带孩子的时候不约去正常以前我们会去的餐厅呢？就是我突然有这个想法说，哎，为什么你们不跟我约？然后他们就说，哦，那你可能要请你妈妈帮你顾一下小孩。这几年下来，两边两地的经验就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像你刚提的，这其实有一个很根本本质的差异性。就首先说，我觉得英国整个社会风气很 general 来讲，他们是不排斥小孩的，然后对小孩的容忍度，我说的容忍度也相对的高很多。就是在我台湾的经验带就是小宝宝们出去吃饭来说，相对高很多。比如说整个社会以前我还没有当妈妈以前给我的很多观念，就是餐厅吃饭要安静，不要打扰到别人。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也不能说有趣，就我自己的经验，就当我老大那时候妈妈来帮我坐月子嘛，然后就坐月子一个月晚要出关了，然后很开心，所以我们决定说到家里附近的餐厅吃饭。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把带着宝宝出门，然后要去一个餐厅里面吃东西。那时候我的宝宝突然就是哥哥那时候 baby 的时候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哭了，然后我好慌张，我真的当下就只有慌张两个字。然后我老公也很紧张，他就马上说，而且菜就是才刚端上来，然后我老公就说，哦，我们是要赶快结账离开了啊，这样。然后我也觉得好像是因为我怎么安抚他，就是小吐司都就没有办法冷静下来。那可是你知道妈妈跟宝宝的情绪是相连的，就是当下的我超慌张的，然后我不知怎么办，然后餐厅全部的人就是转过来看我，然后我更害怕。但是就是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我旁边隔壁桌的妈妈就她竟然反过来安慰我说，啊，你都好久没听到宝宝的哭声了，好可爱哦，他几个月。我想说，啊，我的宝宝在哭你怎么会称赞他很可爱？然后她就还说了一个很贴心的话，她就说，啊，现在这个年纪是最可爱的，等他之后啊吃饭的时候，哇，他还会把地板弄得乱七八糟的哦。然后我突然觉得，哇，我得到了一个隔壁桌路人。我原本以为他们转过来是要瞪我，就是就是你知道那个心情是那当下我受到很大的安慰，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最体验到很强烈就是被友善看待。然后这时候餐厅的服务生他也会，因为我很紧张，我就要把宝宝抱起来，然后就是你知道习惯就站起来想要带他到处拍一拍走一走，可是服务生就会赶快过来问说，有你有什么需求吗？然后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然后整个氛围是让我感受到我并没有被人家逼着我要买单请你出去。那等孩子稍微大了一点之后，他们开始吃副食品，我会发现说，哦，原来英国的餐厅大部分的餐厅啊，咖啡厅还是像 pub， 尤其是一些连锁加盟的一些比较大型的餐厅机构，他们一定都会提供儿童的就是餐椅高脚椅，然后或者是有些是夹在桌子上的一些安全餐椅。然后 比如说很特别的是咖啡厅它都会提供免费的叫做 baby chino， 就是 cappuccino 是大人喝的那个咖啡嘛、
哦、
对，然后 baby chino 也是我当妈妈以后，就算我以前就我觉得自认我是伦敦文青，就是什么咖啡厅独立的我都去拜访过，但我从来没有去留意过原来咖啡厅里面有个隐藏版叫做 baby chino， 就是我当妈妈以后才知道。对，那他就是给你一样哦，就是他用 espresso 的小杯子，然后把没有咖啡就是 cappuccino 上面那个你知道奶泡 chino 然后鲜奶、嗯、然后一样放在那个小咖啡杯里面，然后有些比较、
嗯、
特别他可能还会问你要不要加点巧克力粉啊，还是会给你几个那个 marshmallow 在旁边，所以从小小孩他们就会妈妈爸爸可能去喝咖啡，那他们也可以拥有一杯哦，就是你就会帮孩子点一杯 baby chino、
哦、
然后他们对，这真的很贴心，而且这不是说只有一两家，是很普及非常普及的事情、
嗯、
即使是健身房附设的咖啡厅他都可以帮你做这个，比如说也会有儿童的菜单啊，甚至疫情之后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变化吧，或许所以他们、
嗯、
我最近发现他们的餐厅甚至不是只有儿童菜单，他甚至还会区别说是 mini 的 kids 就是小宝宝比较小分量比较少、
嗯、
或是 bigger kids 他们大一点的的餐价，那即使说有些伦敦市中心里面比较店比较小的餐厅或咖啡厅，他或许高脚椅或是餐椅没有备足那么齐全的话，他也会特地帮你安排在稍微宽敞一点的位置，然后让你的推车可以直接推放在那个餐桌或桌子的旁边、
啊、
所以整个社会前提是说他们对小孩的容忍度包容度很高、
嗯、
所以我才会说体验到很大的感受是其实英国的餐厅每一间都可以是亲子餐厅，即使我们带他去一些比较高级的饭店、都疫情前可能会去一些甚至曾经去过米其林的，他们也会接受让孩子就是一起进去，除非说有很特殊，就是通常晚餐时间或许就不允许，可是基本上中午或下午茶或是 brunch 的时段、
嗯、
都是完全开放，他们不会把小孩，就甚至我印象很深刻，我分享过一张照片哦，他是在一个 pub 的外面，他就写说所有的狗跟孩子我们都欢迎，我跟我老公就大笑说，原来就是他们友善动物的程度是跟友善宝宝是一样的。
哦，听这边我要插话一下，就是 我同时有两只狗跟一个宝宝，所以
Wow,
我看到的话我应该会马上冲进去。
真的
take my money。
对
你刚刚说到这个餐椅的高低啊，因为我相信不同年龄的孩子他真的需求也不一样，可是就算这个场地他没办法就是满足所有的，他可以把空间给腾出来，然后让你去把这个推车放进来，真的是很棒。这也让我想到最近就是你刚刚提的这个英国这个品牌 Mamas and Papas， 他们其实就有一个很酷的椅子，它就是直接把不同年龄会遇到的，当然我们这边讲的就是很小的孩子，比如说三个月到三岁这个过程，他随着他的长大，他的整个身体变得比较有办法去自己撑住的时候，他不同的这种高度他都有去做这样的设计，比如说在台湾假设真的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公共设施去满足的话，那一样想带到餐厅，就像这样子的多功能合一的其实就很棒，就比如说他如果是很小的孩子他需要在地上坐，那个椅子也可以把它就是固定在地上，延伸出一个类似小脚，那如果要让他坐在一般成年人的椅子，他也可以直接把它绑起来，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贴心的地方，他都有把小孩子跟你刚刚讲的宠物去融进去整个成年人的这个生活风格里面，而不只是一定要把它区分成 OK 你现在来的是亲子餐厅，那这个就换句话说叫做非亲子餐厅，而是大家都是亲子餐厅，只是当然你刚刚有提到是不是有一些米其林餐厅，因为它可能还是要考虑到相对的安静，所以它晚餐是不是就没办法让小小孩进去。
对，是的，我觉得刚呼应一下那个餐椅，我要说我的孩子老二的时候，我也有让他做这个妈妈 and papas 他们的小餐椅，然后我觉得他最棒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帮你老婆，我不是说帮宝宝，就是要帮你太太、或者你自己啊，因为带孩子也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就买一个，你知道什么时候最好用吗？就是你要上厕所的时候。因为如果现在听众有人是有经历过带宝宝，就当他们在开始大概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他们会想要自己坐起来，就是他的身体发展、然后或是开始想要爬，大概七八个月开始会爬，那时候如果妈妈很想要上厕所、可是你把它放在那个栅栏里面，但是栅栏通常是会在客厅嘛，或者是放在他婴儿床里面，他会一直叫，就是他一定要看到妈妈。然后这时候这个椅子超棒的，它不是只是餐椅，你就把它拿来厕所里面放着。然后就是你知道现在讲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小宝宝真的没有在乎妈妈或是爸爸上厕所的就是味道这件事，他们非常 enjoy 看着爸爸妈妈在马桶上面，然后一直跟他聊天，爸爸妈妈跟他讲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小餐椅有一个我后来发现非常非常好用的点，就是你可以让你的宝宝坐在厕所，因为它小小的很好携带嘛。然后那时候因为英国到处都有餐椅很方便，但那时候但或许现在台湾已经改善很多，不过在可能五年前我回去的时候，那时候真的不是很方便，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车上后座就是后车厢都会放一个，因为如果要去妈妈家、娘家或是婆家，因为我们很就可能很久才回台湾一次，也不太可能就是专程去买一个椅子，那它就很方便。或者是说现在很多人喜欢露营，我看我朋友他最近生了一个宝宝，他就是带这个椅子露营的时候，你也不用怕还要有一个大人帮你专门抱着小孩喂饭。就是可能在英国他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尽量把他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跟
小大人，
对，一个小大人，让他自己练习自己做好他该做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是跟餐椅很多不一样的附加价值，我觉得
真的其实能够把这么大的这个年龄覆盖住真的是很棒。因为其实 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很多的东西他可能用了几个月这个阶段过了，他就得不管是放到仓库去或者说要送人，就是他没办法用太久。可是如果有一个餐椅，他是可以在不同年龄层都可以符合需求，那就是超棒的这样。我也想要再稍微回归到刚刚你有提到，就是在英国宝宝其实他可以过得很开心，音乐的享受啊，外出他也可以去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其实你有一篇文章我自己看得非常有感，就是感知的课程。你刚刚有提到可能有很多触觉听觉等等的这些刺激，那你甚至有把小土司送去上一个叫做 Gymbury 的课。我有发现英国好像很强调感知发掘，跟你刚刚提到的这些玩具对幼儿他的那个头脑跟心智的发展，你会怎么样建议这些新手爸妈去模仿跟去启发呢？
因为像我刚聊到我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像你现在讲一个新手爸爸、新手妈妈，就是真的是不知道从何着手，然后坊间有好多的资讯，然后各式各样门派的所谓的教育教养方式啊，什么美学开发、智能开发，但其实我可以简单的在我英国体验过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就是他们，但我现在针对就是说零到十二个月的小 baby 的阶段，其实像家佑你现在也可以试试看，比如说怎么比如说这样好了，我们这里说的感知课程，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要刺激开发小婴儿的五感，所以叫感知嘛。那它就是有视觉、听觉、味觉、触觉，还有一个是感觉。那 有一大部分就是以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来聊的这个音乐，就是唱比如说儿歌啊，然后在儿歌的当中刺激小孩的语言，然后互动
对
动作，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小技巧，比如说你可以用不同的灯光，就比如说你把房间的灯关掉，然后看家里有没有，就是如果大家有参加过演唱会，就是你把演唱会就是现场会发的那些亮晶晶的东西、oh. 你就都把它拿出来就是可以在英国好多我们参加过各种有关 sensory 的课，就是你可以拿出灯光的东西，然后来刺激宝宝的一些大脑的开发，但你当然不要拿手电筒照他的眼睛啊、oh, 就是可能你会 flash 在那个天花板上面，或者是你可以找不同材质的东西让小孩触摸，比如说如果家里有羊毛毯啊，你可以让他躺在那个羊毛毯上面，可以感受那个羊毛给他的 texture 的刺激，或是像玻璃的平滑，还是镜子，还是像他们很常拿铝箔纸，很大片的铝箔纸，然后因为铝箔纸会发出很奇怪的声音，那也会刺激他们、然后或是像有木头的质地也不一样，然后竹篮的质地、然后还有一个很常用到的一个小技巧是用丝巾，就是如果太太有就是丝巾啊或是很薄的围巾，你就可以拿起来就是从天空然后丢到让它自然的垂掉，就是地心引力掉到孩子的脸上，或是用丝巾去 tickle 他的脸颊，然后小婴儿都会非常有反应、这都是这边的课程，就是有关是感知课程里面会使用到的，就是这是很通用的一些小技巧，或者像是如果有皮革的包包、皮革的沙发、你都可以让宝宝的肌肤去感受它，甚至很大的那种黑色垃圾袋我都看老师拿来当过就是给小孩刺激的东西，然后、但是其实
有声音对不对，
对对对，都会有声音、然后如果说是像味觉的话，可以说比如说小孩其实也不用等他大，就是可能去菜市场买菜回来，像那时候因为我自己在这边全职带孩子也没有后援、所以基本上孩子是跟着我生活，那我必须要买菜啊煮饭啊，所以我都会带着他们去市场或者是去超市，然后买菜的话呢，他们可能买回来市场比较好，因为市场不会有包那些塑胶袋，所以他们但这都是疫情前啊，就是你可以让他们直接去摸那些蔬果、然后就可以感受到，然后买回来之后你可能稍微清理一下，你可以摆一个大盘子，比如说很多香料啊姜啊 garlic， 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些东西有一些味道、那因为小 baby 他们很 pure， 就是他们感受到的刺激力会比大人大很多，但这都是大概等小孩五六个月以后，他们可能就会，你也不要害怕，因为像有一次第一次上课可能老师拿各式各样的 herbs， 然后小孩就是小吐司把它往嘴巴放，哇我吓死了，因为想说他都还没开始吃副食品，我就赶快要把它掏，就是从嘴巴挖出来，就老师就靠过来说你不用担心他不会真的吞进去，小婴儿没有那么笨，然后我想说是我太紧张他说他们只是想要闻一闻，所以比如说有些食物会残留在妈妈的手指头上面，就你其实也可以给小孩闻一下，就是这些都是在我这边英国上过的一些有关 sensory 课程他们有使用到的一些小技巧这样子，但其实现在很多很多商品他们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各种材质的东西，可能你不可能真的拿玻璃还是镜子，就是你会有那个破掉的危险，
是
或是有些家具的木头跟皮革就是很贵嘛，就是你也会害怕小孩把它弄坏啊，或是咬它，因为口腔期，所以像现在的很多宝宝设计，他们会有那种叫什么，好像就直接叫做 baby sensory 的 play mat， 就是很多地方应该也都可以找到。那妈妈与 Papa's 当然他们就是有出很多很棒的这种相关的可以刺激宝宝的学习的他就我记得是做成一个像毯子的样子，然后上面就会各式各样不同触感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
很多爸妈如果真的很忙的话，
对啊，对啊，就是你会很方便，然后也很容易清洗，因为小孩可能开始长牙，会一直流口水啊，那你就可以把它丢到洗衣机，把它洗干净。
你今天讲在社会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跟孩子有更好的这种算是搭配生活？我相信英国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其实也慢慢形成了一种生活的这种风格趋势，就是我们越来越多人爱走向大自然。那我觉得这部分可能也跟疫情多少有关联，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能避开人群就可能尽量避开人群。然后你自己在脸书上也有分享，就是你的两个孩子可能在公园里面看到很多很不错的这些场景，比如说是有很多野生动物啊。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大自然就是一个学习的教室。
嗯，
你有没有什么一些例子，像走向大自然这部分在英国你观察到有没有哪些很特别的，就是可以或许在台湾的我们可以参考借鉴的这些例子呢？
嗯，我觉得首先可能先天的环境条件不太一样，因为像台湾天气都蛮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人稍微比较难往外跑，尤其是夏天，因为即使是我自己夏天回去的时候，你真的要让小孩去出去户外跑啊，大概可能都要等五点啊六点，就是太阳下山以后。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就是说就是台湾可能机会少，或许就是先天的这个条件不太一样。但是台湾很棒的是物产丰隆，你知道，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山可以走啊，或者是有各式各样的农场、水果、植物，我觉得这些是可以拿把英国的这个经验带回台湾的话，可能就可以透过就是你说走到大自然，那当然大自然里面就是包含这些食物啊、水果，你可以带着孩子去买菜，然后或甚至去农场。我发现台湾现在有很多观光果园，孩子们也可以去体验、去摘，知道这些食物得来不易。那像我自己有很多很棒跟孩子的经验，就是我们会去很多那种叫 PYO 的自己采的农场，然后每到夏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蔬菜水果。那孩子他们跟着我们去采的时候，他会很清楚的认识到说，哦，这个种在土里的跟我去超市或市场看到的食物又不一样，然后自己你知道吗，小孩自己采的水果都会吃的特别甜美，然后可能蔬菜平常不太吃这一种但自己采的吃起来回家煮
津津有味，
津津有味。对啊，然后比如说像封城的期间，我们自己就是你知道之前伦敦封城了很久，那我们就干脆在后院开始自己种种子，然后种菜，然后那又是另外一种体验。所以我相信台湾很多就是可能台北就是比较就是讲地比较稀有，可是可能这边也很多听众是住在中南部，他们自己有花园啊或是天台，就其实也可以试着带孩子一起种这些蔬果。因为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上学期间常常有时候就带一盒什么种子回家，然后老师就是透过让小朋友实际操作怎么从种子发芽，然后帮他浇水照顾他，然后让他长大，然后结成豆荚或是就种出果实，然后让他们无形中你就可以学习到科学，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哦，原来这跟科学有关系，然后让他们学到很多知识是从玩的当中。那如果说其他可能英国比较自己这边当地有的，如果有听众或是有刚好住在英国的朋友的话，这边真的很多的绿地，然后很多的公园也都会有一区是专门给小朋友玩的 playground， 然后英国有很多可以另外加入的就是买会员加入然后很棒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每年都一定会加入一个叫做 National Trust 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会员，那整个全英国有好几百个点你都可以去参观，然后可能会跟历史有一些关系。那还有比如说如果说 没有开车的朋友可以加入，比如说伦敦最有名的 Kew Garden， 它有 很大的植物园，里面就各式各样特有的那叫品种嘛，就是植物的种类你可以去体验。然后或是说像皇室的花园协会 RHS， 他们也会有很多很漂亮的园艺的设计，然后跟艺术结合，我觉得都是如果是在英国旅游或是居住在这里，就是不要错过的一些机会。
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就是最棒的教室，因为我们其实人类也是动物嘛，对不 对，
对，
只是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城市然后反而忘记其实我们这些追求大自然的需求。今天就是把你分享的这么多如果要把它融成几点来跟我们新手爸妈，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因为你现在毕竟已经算是走过了那个相对比较慌张的阶段，回过头来如果要跟这些新手爸妈，你会拿哪些出来跟包含我啦，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边做边学然后其实也蛮慌张的，特别是下班的时候已经很累了，然后又遇到很多我基本上是过去这三十多年来没有处理过的这些状况，你会怎么样给我们建议呢？
建议我是不敢说，因为我到现在也都还是很战战兢兢的在就是育儿这条路上行走。可是有几个我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很想要跟大家可以分享经验，或是说如果可以重新来过第一胎的时候有一些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觉得蛮重要的是要帮自己还有跟孩子要建立有效的一些生活作息，然后你要知道怎么找出什么是 priority， 你今天必须做并不是你要做的，就是这一点然后有一个规律的生活作息会帮助自己跟孩子都会比较能有休息的机会，或者是可以利用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还有可能有些人会选择踏入职场，或者是会想要像我一样成为全职妈妈，或甚至后来会有一些加入一些斜杠的生活。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事情，就是你带小孩就每个人的专业背景，或像你过去这三十几年来累积的经验，你就挑你最擅长的事情来陪你的孩子。比如说你的很喜欢唱歌，那你就唱歌给孩子听啊。你如果喜欢煮饭，那你就带着孩子煮饭。如果你喜欢到处跑旅行，那你就把孩子带着跟着你做你喜欢擅长的事情。像我的数学啊什么英文就不是最厉害，我就不会去挑这个来陪我的孩子。那我可能喜欢艺术啊美术美学的生活，那我就会带着我的孩子做这些我自己觉得很 confident 然后很擅长的事情。这样子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好处是说，因为我们都常会说什么快乐妈妈才会有快乐的孩子嘛，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说孩子他们想要的快乐是我们可以身为爸妈就全心陪伴在其中的这个质量，就这个质应该说这个质而不是这个量。因为有些可能是职场妈妈她会常常很 guilty 觉得哦，我可能没有陪我的小孩，你们全职妈妈好好都可以陪。但其实有些全职妈妈也是太长时间陪小孩，但是可能她那个质很不好，她只是陪着她度过时间。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于刚刚成为新手妈妈，我特别要说妈妈，就是刚成为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可能会常常被人家称呼说你是什么谁谁谁的妈妈，就是可能小吐司妈妈你好，就是可能人家不会叫你 Ting， 你的名字已经没有 Ting 这个你的名字，你被改成谁谁谁妈妈谁谁谁的爸爸。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知道说你 你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就是你在当妈妈的时候，我不可能讨好可能这个长辈跟我说要这样，那个朋友告诉我要这个，那个教育专家提醒我要这样这样这样，可是你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嘛，但是你一定有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期待着孩子的出生，我们一定对他或对自己成为母亲的角色上都会有一个期待，但那个期待就需要你自己很坚持自己的信念才能好好的走下去，不要被影响，那这个同时才有可能真的享受真正的快乐，那才能会有什么真正的快乐妈妈，有快乐的宝宝，这是我很大的花了几年以后很强烈的心得。而且其实我发现像我孩子现在比较大，他们需要的爸爸妈妈不是十全十美的，就是 perfect，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真实信赖然后可靠的父母，然后跟妈妈爸爸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幸福感，就是我觉得这个这件事情远远大于你到底是职场妈妈还是全职妈妈，这个大家常常会辩论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不管是职场妈妈全职妈妈，你成为好妈妈的点或好爸爸绝对不是要完美的，就是 是一个你可以陪伴着孩子长大，然后相对的我们 也不要去期待说我们要去塑形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很完美百分之百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妈妈，
真的。
对啊，然后因为像我本身是基督徒，所以我常常会，当我当然也会有生气有情绪的时候，或是跟老公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但是我就会适时的提醒自己说，就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我们能做的只有用心的去欣赏他，然后用温柔可是又很坚定的态度，然后陪着孩子长大，因为每个孩子即使我自己长大的路程也都是充满着不确定，可是你能给的就是给孩子有信心，然后陪着他走向那些不确定的未来，然后我觉得这是 我自己个人这尤其是这一两年疫情期间很大的体悟，这样分享给大家。
听今天非常谢谢你这么的真心，然后真的去回顾你自己带儿子跟带女儿的这个经历，我觉得收获非常多了。应该说，
谢谢谢谢。
其实这也不只是就是对于有小孩的新手爸妈，而是你怎么样去反思自己的生活，然后进一步的给自己一些期许，然后去体验每一天，就是太阳都会起来，然后夜晚还是会降临，可是怎么样去看待它，然后去正面的期待明天。我觉得听你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想法，非常感谢你的今天分享。
谢谢嘉佑跟所有听众。
Hi there,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 to Excuse 英国腔, your source of unique interview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starts where perspectives are heard. If you're a fan of my interviews, I'll be grateful if you could rate and review my channel on Apple Podcasts to show your support. If you'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other listeners who enjoy this channel, you could ask to join my Facebook groupExcuse 英国腔, and of course on Instagram you can also follow me there. Until next episode, cheerio!